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好啊，我们今天想聊聊影视剧啊，然后我们先请我们几位老朋友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大宅、天一、大雄，以及第一次来到我们不开玩笑的也是我的好朋友编剧宋方军老师。好，坐坐坐坐坐，我们按照惯例还是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宅先来吧。
大家好，我叫宅阿宁。
耶、yeah.
大家好，我是编剧宋方金。
大家好，我是天一。
大家好，我是大雄。
好的，那个我们先那个恭喜一下大雄老师这个蜜月归来啊。
这恭喜好几期了啊。
不是，这次是恭喜你成功的去了蜜月。
哦
啊，不像某些人。
对，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就是蜜月这件事去真的很重要，
否则呢？不是
结婚了？
对，就我感觉，就是猛哥他可能会因为他没去一次蜜月啊，在未来的人生当中需要去很多次，就是因此产生的旅行
哦。
然后我们这次可能出去玩一次，就先明确了近五年之内不出国了。
哦，明白了。
对，确实感觉就也就那么回事。
怎么，大展你是这个刚通网是吗？还不知道大雄结婚了？
不知道啊。我关心那事儿干啥呀？
节目录完了哈，
节目对录完了
啊，可以，这表现怎么样？
还行吧，还行，
还行，不能剧透哈。
对对对，反正可以剧透，冠军不是我。这也能猜得到，估计大家。
是是是是是，对，我今天特别开心啊，那个，因为我跟宋老师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但是基本上也是微博网友为主，
也见过。因为你认识我第一次呢，就是说要邀请我到这个不开玩笑来，
对，
录节目，
是 是, 是，
三年过去了啊，跟我开了个玩笑
啊。就是宋老师这个话说的真的特别是时候，但凡说早一个星期啊，可能我们这节目还没到三年呢。
然后我跟宋老师基本上就在微博上，然后大家都会共同的骂一些人，然后就
我骂的你都没骂过呀。你这于正和郭敬明你也没骂过呀。
他都给你截屏了。
对
呀。
把我骂郭敬明，他截给郭敬明了。
对，
没有没有，
不是宋老师骂，然后石老师转发啊。
对，我基本上转发，然后点赞，然后阴阳怪气。对对对 对, 对、啊。今天我们本来想聊一下那个电视剧嘛，但是宋老师来说，咱们也别限制这么窄，所以我们就先想聊聊这个国庆档的一些烂片，我们就先从这个陆川聊起。
我没来过这节目，咱不知道，我是。我刚参加完喜剧之王单口季的录制，稀里糊涂就来到这个屋里。
感觉石老师呢已经是挑了这个片里就最能得罪得起的名字题了。
对，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个喜剧节目，咱这个节目录完大家都会笑，只有一个人会哭，陆川老师。因为这个大家知道陆川老师是特别爱哭，走红地毯的时候也哭，上映的时候也，前几天又哭了，
是吗？
说就是这八年来很不容易嘛，所以说咱们国庆档的电影呢，包括国庆档之前的中秋档的电影，其实都是卖惨啊，丢孩子的，然后呢离家出走的，战争，然后呢还有就是唐山大地震，中国观众他喜欢喜剧，恰恰就是缺少一部国庆档，缺少一部真正的喜剧。
所以陆川是本来奔着喜剧拍的吗？
不，现在变成喜剧了。
对啊，所以我说，要不你做这吧，我也是害怕。
你捡着能聊的茬就行了。
哎，我现在对自己要求不一样了，已经。我可虚伪了，现在。
以前上节目之前是个喷子。
对对对，陆川老师是我心中最伟大的一个导演。
哎，你得加个之一啊，
之一之一，对对对。那之前拍那个《南京南京》，对对对，非常棒。
可可西里，对对对
对。
哎，那个，比如说陆川导演，我其实很好奇，就是他的这个精神状态，他是真的相信自己这片子是 OK 的吗？
没有任何一个导演相信自己的作品是会赢得市场的。哦。但有的导演呢，他会相信自己的作品呢是很牛逼的。哎，咱这个能说脏话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你这牛逼在这儿，咱排不上号了。
啊，这的。那我就放开了、
这叫脏话吗？哎呦我的天，你刚才说那些尺度都比牛逼大多了。
哦，咱们这尺度这么大
啊？不是，
你像以前我跟一些导演做电影的时候，就是都是大导演啊，就是每次开画之前，开画可能是一个专业术语，开画就是指的是明天要上了。哦、oh. ，这一天晚上几乎所有的导演都要犯心脏病，他就觉得肯定完了。哦、oh. ，就是他相信自己的作品呢有价值，但是不一定有价格。哦、oh. ，就是因为一个电影它是有价值一部分，就是说你相信它的传达的内容主题，还有一部分是价格那一部分，
因为价格是可以验证的。
对，价值是无法验证的、
所以他都相信自己有价值。
所以说为什么喜剧牛逼呢？就是因为你看我的尺度也开始大了啊，就是因为喜剧有一个标准，你笑了没有。悲剧呢，你看完之后吧，你没有哭，你觉得他不好你也不敢说，你觉得你没有领会他。哦，你没有。
对，
陆川导演这几部片拍完之后，大家看完一般都是笑着出来的，咋还有
天一老师很好的展现了一下节目尺度啊。
哎，所有的电影导演都认为自己的电影有价值吗？
那你想毕志飞都认为他有价值。
对对对。我就想问这个，就逐梦演艺圈他也认为我这个电影有价值。
他认为有价值。
他现在算是电影史上不能抹灭的一页了。
因为他现在就是陆川是直追毕志飞啊。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咱们最低的分数是毕志飞的逐梦演艺圈。陆川离毕志飞只差一个上海堡垒。那就现在一个是 2.0 一个 2.2 嘛。他们现在就是这个陆川的这个电影呢正在以肉眼看得见的这个分数在下降。
说是流浪地球把中国科幻电影的大门打开了，上海堡垒给关上了，流浪地球二又给开开了。
749又踹了一脚。
对。
你很难定义749是科幻电影。
我今天看了一个特别搞笑的，就是说那个749局又名陆川有许多份。
这句话是史岩老师说的啊。跟我们几个没关系。
就那是一个韩国作家的一个。
对对对，那个李沧东导演的一本书，对，叫陆川有许多份。
这个因为陆川老师有一句特别好的台词，电影里也有这句台词，就是别打扰别人，冲我来。就是这句台词他不是昨天前天说的，因为这句台词就是在韩寒和那个白夜和这个他父亲陆天明论战的时候呢，他就说别冲我父亲，冲我来。这句台词是那个陆川老师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影视创作中叫立正性台词，就是只要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一个特别关键的精神状态上。这个立正性台词是个专业术语。你比如说你们看霸王别姬，小石头小的时候不是拿着那个砖头啪砸到自己头上吗？他长大之后在那个妓院还是哪
青楼？对
啊，青楼。哎呀，还是你文雅。哎呀，有文化，咱们这儿有文化啊。就是他拿着那个烟壶啊，啪，你就知道这个人物他贯穿了他的一生。这个陆川老师就是冲我来。你再下一次见到的时候就是他下一部电影的时候。哎，我今天是不是得罪他了？
不是，刚得罪吗？他前两天不是说什么别冲我的演员来，冲我来。
对对对对，
又到这个阶段。
我们还是祝福陆川老师能下一步能够。
你现在祝福有啥用？能骂十分钟了，完了我们祝福人家。
但是我看其实票房还是挺牛逼的。
以这个体量来说，这个票房是不行的，因为他电影里边还有一个术语叫首开周末，其实就是前两天。
对。
那么因为一般大电影都是在这个周末上嘛，这个咱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首开周末，它是11档。你比如说他第一天是1亿4000万，第二天呢，是7000万。我们这个就叫做了滑梯了。就是它是垂直下降。因为一般就电影啊，第一天你比如说像志愿军，它是逆跌的，就它第二天比第一天还高，第三天就更高。那它一点它就起飞了。所以说这就是好电影的那个长线。
垂直下降叫滑梯啊。
啊，对对。
谁家滑梯90度啊？那不就跳下来了吗？那不。 我们还是祝福陆川导演吧，你们别聊了。
对对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就是说，因为呢，咱们原来中国是重农业电影，就是咱们是农工文明。其实咱们的电影《一红高粱》啊，包括这些都是，其实都是重农业电影。那么重工业电影呢，实际上咱们大概目前也只有三部，一部是《封神》，一个是那个《流浪地球》系列，再就是《七四九》，就是。就是我觉得就是陆川老师在这里边做出的这种追求和这个努力，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肯定的啊，肯定
说明这块确实蓝海啊，
希望不要变成死海吧啊，
拍了就能进前三
这好歹是前三名嘛，好歹前三名，
开玩笑啊，
对，
不敢，
这样可以骂骂陈思诚了吗？
哎呦我的妈！
哎，我其实很好奇，那比如说像你陆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自信，但我觉得陈思诚老师是不是真的很相信他的那个解密是很棒的？他在那个片子里面，这个算致敬了大导演还是？
你说这个解密吗？啊，我已经得罪了一个，就别得罪另一个，因为那个
石岩老师，我刚参加完第一个综艺录制啊，干什么玩意儿？你这期为什么叫我来？
为了保下刘仁成。
哎呀，每次真的，每次史岩老师找我来，要不就是危险局，要不就是脏活累活。刘仁成一来，都是刘仁成喜欢的，就是那些就是温馨的那种氛围，真行啊！还是你们不开玩笑，吸眼子多的吗？你继续沈世成吧，来吧，我也豁出来了。哎呀！
我来之前呢，我比较了一下咱们这个就是播客里边咱这个不开玩笑的这个影响力啊，我觉得影响力还可以，我才来，我现在希望他影响力差一点。思成导演是我好朋友，其实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但是呢，对，
但是思成导演他自己本身很困惑，困惑什么呢？就是说呢，他其实轻轻松松不那么费心认真拍的电影都是大票房，像唐探，
是
包括消失的他误杀系列，就这些电影其实他是不费劲的，他是不费力的，他觉得这不是我的艺术追求，我的艺术追求是外太空的莫扎特，还有解密，因为外太空的莫扎特之后还有外太空的莫奈，莫奈就没有了嘛，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他很困惑，就是我怎么努力拍的电影没人看，我轻轻松松拍的电影有人看，这个在这个电影史上叫脑体倒挂现象啊，这是冯小刚导演也有这个状况，
那确实，
他非诚勿扰，他说我实际上就是胡拍呀，
对
啊，然后1942
认真拍
19年，
对，
他19年拍下来一部电影没人看，他很崩溃，当然现在豆瓣评分又涨了，他觉得涨得晚了，实际上
钱没回来，
钱没回来，主要是钱没回来。所以就是价值观和价格观，他有的时候他不能统一。
你说到这个，我能稍微有点共情了，能理解了。
陈思诚是个有追求的导演，我非常喜欢他。
孙老师，您共情在哪儿呢？你也没拍过电影，你凭啥共情？
对，就是喜剧演员也差不多嘛，很多人越努力写段子越不行嘛。
对
啊，明白。
哎，我今天要不要在这儿，就是给咱们不开玩笑，再弄几个大爆炸的东西？
哎，
让他，
来。
来吧，
讲讲就是这个真正的外星人的事儿
啊
这个
我以为是什么大王，
不，这个是这样，
还是七四九局啊？这
咱从七四九局聊起嘛，就这个，我觉得能给咱不开玩笑的再增加几十万粉丝啊，
几十万呢，一共就几十万。
悬崖式上涨，
对对对，滑梯式上涨，滑梯式上涨。
我以为你要骂于正呢，
不是，因为这个吧，突然提到思成导演了。他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晚上呢，我跟张艺谋呢在他的那个工作室里聊天，聊到凌晨4-5点钟了，然后呢我就困了，我说我得走。张艺谋说咱们再聊会儿啊，放心，再聊会儿。
哦，张艺谋都70多，4-5点还不困吗？厉害，张导不愧是艺术家。
张艺谋是不吃饭不睡觉
啊，确实是外星人。您继续，
然后呢？
您继续。
因为张艺谋身上不吃饭不睡觉，于是他也不请别人吃饭，就是跟着张艺谋工作就是劳改。
这里面没有于是的事儿，对吧？
啥都没有。然后呢？他特别想留住我。哎，他说方金，你能不能再聊会儿？我说不能聊了。哎，他说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吃饭不睡觉吗？哎，我说这个倒想知道。
是
啊。 他说因为我见过外星人。那么这个呢是1984年拍大阅兵的时候，导演是陈凯歌，然后呢张艺谋是摄影师，带着他的小队呢走到一个机场卸东西，卸东西的时候突然这几个人就说，哎师傅你看，就天空中挂着一个圆盘一样的一个东西。张艺谋说房间我一看我就知道，他这根本不是错觉，就是，而且我能感觉到里边有这个智能的生命。哎，他定睛一瞧，刷，他被吸进去了。
如何？
张艺谋被吸进了
啊。宋老师你现在是在认真的还是在编？哎，
这个真事儿，真事儿，
不是，哎，我突然觉得呀，这个《霸王别姬》到底是谁拍的这个事儿，可能也要有真相，
要真相了啊。是这样，我接下来说的所有的话，虽然说大家可能觉得很好笑啊，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不是我胡编乱造，因为这个我不能胡编乱造。然后呢，就是他吸进之后呢，旁边的人看了大概有这个3到5分钟的时间，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说师傅你怎么了？他说好像被吸进去了。然后呢，这不就收拾东西吗？收拾东西就走嘛，就收拾器材。张艺谋说，我最后一次回头的时候，你看他的描述啊，大导演的描述，他说我就看见这个飞行器呢，缓缓地向后退，然后呢，半边的天空出现了巨大的蘑菇云，但是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唰就消失了。消失了之后，然后呢，那个张艺谋说，我就见了这个东西之后吧，我不怎么吃饭了，也不怎么睡觉了。他说我就有无限的精力。然后呢，就是这个段落，就是我跟张艺谋这个段落呢，收在一本书里。这本书呢叫《宿命孤独张艺谋》，当时也有摄影机记录下了我跟张艺谋交谈这一切。但是这个不重要，
这还不重要呢，这还不重要呢。
重要的是什么呢？有微信公众号就把我跟张艺谋的这一段对话和交谈发到公众号上去。陈思诚导演转发了，说呢，嘿，我也见过。然后我说，陈思诚说跟那个张艺谋导演见的一模一样，也那样。他说我在上海的那个弄堂里，这个弄堂念弄堂啊，
这个真不重要。继续。
然后
在北京叫胡同啊。
陈思诚说呢，我就骑着辆自行车，拿着个竹竿，我想把它戳下来，因为它飞得很低。最后呢，这个飞行器加速啊，就飞走了。飞走之后呢，我那天呢，我跟刘震云吃饭，我说震云老师，你知道吗？他两人见过。
震云老师，
我也见过。我说你在哪儿见过的？他说我在那个新疆一帮牛逼的作家去开笔会，他说我们晚上出去散步，一抬头，他说就跟张艺谋要说一样，圆盘状的，那么东西在那挂着，
吸进去没？
他没被吸进去，
他没被吸进 去
、陈思诚也没被吸进去。
这外星人挺挑啊，这好导演才吸，
有些艺术审美追求
的，他有追求的嘛，因为他一看呢，可能觉得那个艺谋导演更像兵马俑。人家可能想抓个兵马俑去研究研究。然后呢，就是我说震云，我说现在我再给你买只茅台，因为你必须得告诉我这是真的，因为否则这会改变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刘震云说绝对是真的，他说还有好多就是跟我一波的作家呀，好多人呢，6个人呢我们。然后呢他说，但是那天晚上他一直挂在那儿，他们就回去了。第二，他们住在民宿里边，刘震云就跟民宿大哥说，你知道吗，我们昨天就看见那个东西，哎呀是吧，大哥说这不天天都在这儿吗？就是那个东西在新疆，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一个人牛不牛逼啊，取决于见没见过这个外星智能生命。
对，这样我们现场有见过外星人的朋友吗？
不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外星人智能生命只吸学文的吗？那学理科的，像那个什么清华哪个物理学院的教授，我感觉也有资格。
你还有机会见周星驰吗？你要不问问他。
反正就是这些外星生命绝对不会去吸，就是司马南、方舟子这些，因为他觉得他们不信，就让他们一辈子迷信吧。他是这样。
哎呦我去，我在想这期标题怎么起。
不开玩笑，灵异事件部。
我感觉就是那些大导演不吃饭不睡觉才看见的。啊，但凡正常吃饭睡觉，咱谁能看见那玩意儿？
看不见。
陈思诚骑自行车撵人家，外星的高科技文明，他骑自行车拿竹竿要捅人家。哎呀妈，一听就是真的呀！哎呀，哎，该说不说，这个玩意儿拍出来不比《七四九军》好看呢。
哎 建议陆川导演选这个题材拍，
选这个，我觉得这个题材特别好。
我突然意识到了，陆川导演拍这个七四九局，是不是就想引起这波外星人的注意？
我也想被吸引。吸我吧，吸我吧。
但是七四九局实际上是一个亚类型，它叫怪兽电影。就是说呢，外星生命早已经越过怪兽这个阶段了啊，不在怪兽这个阶段了。怪兽电影实际上是在这个好莱坞呢，它叫 B 级片啊，就是它不是在整个的一线电影里边，其实是不拍怪兽片的。
哎呦，我觉得宋老师这个编剧能力还是很强。
不过就是反过来讲，就但凡陆川导演如果见过外星人，七四九局应该也拍不成这样。
他得省多少饭钱呢？
可以，哎，我们还是聊回来吧，就是从灵异事件聊回来。对，我们聊聊就是最近，比如说国产的，不管是电影还是剧吧，我不知道宋老师包括这个其他几位，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说现在大家有很多是那种改编或者是翻拍的，挺多的，是不是大家自己写不出来什么好东西？
这个电影不都是翻拍的吗？因为现在就是说剧集和电影现在大家已经不再搞原创了啊，就是一个正常的影视行业，一个国家的影视行业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六部改编，三部原创，一部翻拍。哦，就翻拍和改编还是两回事啊。
对，
翻拍是基于原来有个电影，我给他重新拍一遍。
对，
你比如说像那个麻辣热辣滚烫，热辣滚烫不是麻辣烫，
麻辣烫是。
这个就是典型的翻拍。
对，是
因为翻拍呢，你可以避免一个什么悖论呢？叫成功悖论，也叫失败悖论。就是说我翻拍了这么一个优秀的电影，我失败了，那我是建立在成功的基础上失败的，我败而无悔啊。就是你再听听这个逻辑，这个逻辑还是比较七四九啊。就是说这个，如果他拿到一个原创的剧本，比如说沈阳老师写了个剧本，没有任何数据，没有任何成功的之前的一些概念，你拍了你失败了，你往哪儿推卸责任？就你没有地方推卸责任，
自不量力。
对，你就自不量力，迷之自信啊，就是说你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现在所有的翻拍都是基于之前的成功的经验啊。
这逻辑对吗？
这
那我拿到一个好的作品翻拍了失败了，不显得我更嘚儿吗？更啥不是？对吧？就相当于抄作业没抄明白吗？
你这是创作者心态。因为呢，钱不是你出，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假设我要拿一个东西，我不管你是成功失败，是我买来的，你去拍。所以说呢，你会觉得很耻辱，但是呢，我作为制片人和投资人，我就觉得这样我能接受。就是我能接受一个成功的东西被改失败了，与我的眼光没关系，与你有关系。明白吧？就是我请了个不靠谱的人，那我下一个请个靠谱的人不就完了吗？我请史岩就可以了。你明白吗？是他是这个逻辑。这个
他也不靠谱的。
大概懂了。
就是这个逻辑。你看啊，就胡梅导演胡拍了这个红楼梦，谁去骂曹雪芹了？
也确实没法骂，就是
对不对？人家是骂这个胡梅这个导演，同时呢，背后的投资人认为我没有错呀，我选的是曹雪芹呢，我下次请张艺谋我不就成了吗？这个逻辑是很结实的。只是说我误判了胡梅导演。我没有误判这个题材这个项目。
那曹雪芹还用你判吗？那啥子也知道曹雪芹没错啊。这啥逻辑呢？我真是搞不懂啊。
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逻辑，就是说这是一个资源，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拍《红楼梦》，你是拿不到这个资源的。因为咱们国家对于《红楼梦》对于四大名著它有一个统筹和计划。
对，
就等于是说这五年有人拍了《红楼梦》，你下五年甚至下二十年我就不再批这个东西了。所以说呢，这个为什么呢？就是改编呢，有的叫原创性改编，有的叫创造性改编，有的叫资源型改编。你比如说像《三体》，不是谁都拿得到，因为它巨大的一个东西，像那个四大名著，包括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这个就是说你想创作你也没有这个资源，因为这个国家是要调控和调配这个资源。所以说呢，拿到了《红楼梦》的电影的审批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这个还不是判不判了，这个就等于是你拿到它你就拥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东西。它背后有这样一个资源性分配。
但是确实改编的很差，拍的很差。
那个能叫差吗？
那个只能叫屎是吧？
那个我觉得就等于是木心老师说过一句诗，悬崖万丈，跳下去也是前程万里。就是那个到现在还没到底儿呢。
他那个片子就有点像在巨人的肩膀上拉屎。
你们去看胡梅导演的微博，我觉得就是说导演现在就我都不理解他们。嗯，然后呢就是永远就是人家说你的电影不好吧，他就会说我这个电影不好吗？那个，然后说里边的演员造型丑，他说我这个演员丑吗？
这逻辑挺狠啊。
对呀、啊，这是复读机啊，
就我就厉害啊，啊下回我这段子不行吗？真的？
对呀、
啊，啊，我这笑话不好笑吗？
啊，
沈老师喝酒，喝酒怎的了？喝酒，就喝了人呢，
这穷横穷横的。
我们骂陆川导演了吗？
我一直在表扬他吗？
就死不承认我。
哎，宋老师，那个我们刚在外边的时候，他说了一个让我很震惊的，他说这个很多大家以为是原创的电影，其实只是抄的比较隐蔽。
对，现在在我们的中国电影市场上，你很难见到原创的电影。当然不是说没有啊，也有。你像那个《走走停停》，
嗯
啊，
嗯
它就是一个其实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原创电影。你比如说像那个目前其实还在院线上映的《出走的决心》
啊，
那么它虽然是根据真实的事迹改编，但它也是一个原创的电影。就是这样的电影呢，你会发现它在影院的表现非常顽强。就是国庆档上了这么多电影了，就这些电影依然还能够有人看，其实都是0%几的那个排片，
对。
但还是有人看，就是好电影它有自己的这个生命力。
对，
那么原创电影呢，就是因为大家没有数据的这个支撑呢，基本上电影界就不怎么拍原创电影。
嗯
啊，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咱们这个陈思诚导演拍了莫扎特，拍了解密呢，咱们要支持他呢，因为这是原创电影。
嗯
啊，我们对于原创要有所支持。陈思诚导演真是个好导演。
哎，逐梦演艺圈是原创吗？
也不好说
是吧？
不好说，
功德无量，我感觉呢。
巨大的原创，
对对，
巨大的。
一个人撑起一条赛道啊，是吧？
毕志飞导演正在筹备新片呢、哎，
我很期待，我很期待。
找你聊了吗？
我去年在一个这个创投会上见过他。他现在已经混到了就是拍这个竖屏剧和红屏剧的这样的一个。那么我说你怎么不拍电影呢？他说我以后还会拍电影的，但是现在呢也看一看新的赛道。
就是缺钱呗，其实就是
曲线救国。
是，
就是毕志飞导演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导演，因为是这样的啊，他是自编自导自演自摄，自己搞服装。自己搞美术，那就全是他。在中国电影里边署名最多的就是毕志飞导演，全是他的署名。
这才是真是都冲我来。这还有，这倒是。那都有证据呢，都是口说无凭，全是他，那冲我来。对，
毕志飞导演就差给自己加一个特别名谢了，这片尾。
好像也有，
也有。
他因为他特别感谢他自己坚持下来，也有，
感觉下一部电影可能制片人也得是他自己了。
嗯，
是啊，
我上一个就是制片人啊，同时他还是出品人，
因为也没有人给他投钱。
对，
就是很少能够见到署名这么多的。
嗯，
你像一般导演呢，他署两个名字。
对，
导演某某某，
嗯，
编剧。他署自己的名字啊，
是，
就大家知道为什么导演不写剧本也要署名剧本，他是因为就是剧本呢是电影的户口本，户口本上你一定不愿意写别人的名字，他具有那种创作的 DNA。
嗯，
所以说呢现在是所有的导演都要在编剧的这一栏署名字。
哦，
然后呢我敬爱的郭敬明老师，他呢就是说他又不想给别人署编剧的名字，他发明了1895年电影诞生以来的一个新的名字叫副编剧。哎呦，我当时我真是崩溃，我说什么叫副编剧？咱知道副导演是帮着导演那个什么，副编剧是干什么的就不知道。这是那个郭敬明老师创造的一个新的一个编剧界的荣誉称号。
哦，明白。
副编剧。
他是不是就是采集素材就是副编剧？
就是不情不愿嘛，其实就是不情不愿给编剧署名字嘛。
哦，
然后呢这个副编剧可能再给他副一部就负负得正了嘛。啊，就是正编剧，
他是一个副编剧享受正编剧级待遇。
对，副编还真有个括弧副编剧。所以说就是大家去看，就是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共发布了57款海报。
嗯，
没有一款海报上有编剧的名字。
哦，
我说我们是幕后工作者，不是地下工作者。这 怎么把我给弄没了呀？
编剧是真正的 underground， 就是。
所以说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写电影剧本，就因为他电影他不给你署名的。哦。我写电视剧吗？因为就是我家农村的，我家人爱看电视剧，我想看电视剧。电视剧那时候不是播片头吗？
对。
我写的第一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电视台不播片头了。
有点针对你
命啊！
针对我，
这都是就是命。
而且。后来又出现了爱奇艺和优酷这些平台嘛，
对，
他这不是可以就是你定格放大截屏啊，这样呢就是跟家里人说，你看啊，我在干这个事儿。哦，但是呢我做编剧这么多年，我家里人问我啊，说哎，说那个方巾啊，那个剧组我们有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些花絮现场啊，你看有导演在导，有聂影在聂，我们农村叫摄影叫聂影，然后呢然后呢
聂影
有演员在演，哎，有些人在那儿忙活推东西搬东西，然后你是干什么的？你难以回答。后来我说呢，我说那个演员他是不是得说话？嗯，哦，他说你是个作词呀，那叫作词就可以了，怎么还编剧？所以说呢，就到今天为止很难跟社会上公布编剧是什么。我前段时间去云南采风，当地的人说宋导，哎，我说我不是导演，我是个编剧。哎，到了普洱市的地方上，还是说宋导。我说我不是个导演，我是个编剧。他说哎，别让地方上的同志听见了，今天晚上菜都得减量。就是所以说呢，就是编剧到出去永远人家都喊你导演，因为导演的大家就知道导演特别牛嘛。啊，我就见过伟大的刘震云老师，刘震云老师名声大吧，比我大多了。有一天呢，跟一个大导演在一块儿，人家介绍说这是冯小刚导演的朋友。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就是刘震云如此大的作家，也是冯小刚导演的朋友。你明白吗？
明白。
好在我是史岩的朋友，所以才能来到这儿来开个玩笑。
但你去云南别这么说，你说史岩导师的朋友菜就没了，
没了，
给你五十块钱，自己爱吃点啥买啥，
就是自助了。
你就说你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
哎，对。
来，别提那个节目了。怎么说呢？
就确实就是编剧这个挺苦的，而且是不是现在越来越难？感觉
现在是越来越容易了
啊，越来越容易了吗？
因为那个什么呢，就是今天也来了很多优秀的编剧，我的朋友像邢明国老师什么这么优秀的编剧呢，当他写出一个剧本啊，制片人就说写得太好了，观众看不懂，要脑残一点，这个在这个影视剧的创作中叫拦截点啊。拦截点就是你比如说像我那个经常骂的几个人的剧啊，我今天因为呢他喜欢发律师函。
哎呀，这于正老师就是
不是我在吐槽大会上骂他的时候，他就发律师函给我，但我今天也没收到。他说我反正我给你发了。
淘宝15块钱一份
儿啊，对，
我确定这事，
确定是吧？我还挺紧张的。最后呢，就是又在微博上艾特我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我说于老师，这句您也是抄的呀。
那你有点太严格了，
太严格了是吧？
这顶多算引经据典，
算致敬，
对，
算致敬。
这也不卖钱，何来抄袭呢？是，
但是这个致敬也变成了致歉。那，哎，刚才要说什么来着？
拦截点
，拦截点，拦截点，就是说影视剧有几个拦截点：一下跪。所以说你们看很多影视剧啊，尤其是现在竖屏剧，什么下跪特别有效啊，而且这个下跪呢，一定不能是子女跪在父母面前，这个拦截点不够，是得是爸爸或者爷爷扑通就跪在女儿面前啊，这个拦截点啪就拦截住了。我靠，你我得看看啊，这是什么情况？是吧？第二个拦截点，你们去看，再过几分钟耳光啊，扇耳光是第二个拦截点，接下来。他第三个他就不给你弄，他就发糖了。就是按照年轻人的术语叫
逼咚
啊，就逼咚。
还是这俩人吗？
就是爸爸先给儿子跪下，然后再给儿子一个嘴巴，之后再逼咚儿子。
听着我有点想看，哎，
就是这个主意。
大宅听进去了，
纯抽象。
对。
纯抽象，也没把人当人呢。
对对 对, 对，
这句他妈草履虫都能看懂。
因为在影视剧里，我们都不把人当人，我们把他当人物啊。嗯，所以说呢，就是你看到的时候，都是这种重麻重辣拍出来的这样的，就是。影视剧，但是呢他拿捏就是拿捏观众拿捏的非常准确，
明白，
就是很多人他确实就是停不下来啊、哦、因为呢刚跪下之后呢旁边来了一个人说少爷请起回家继承500亿资产吧我就到了一个破他们居民楼继承那个500亿资产，因为他找不到豪华小区拍嘛，
对对，
就是你看这个低端的剧比较多，你这
宋老师真听我们节目，真听我们节目
我是忠实的听众
我不认为我看的第一段那都是
经典的偶
像剧，对对
对
对
对，
经典，
明白。所以现在就是说你只要往里加这种点就可以了，就是作为编剧，
这些人不能叫编剧，这些人叫写手啊、嗯，因为编剧实际上是结构性的东西，就现在这些不需要真正的编剧技巧、嗯嗯、原来你比如说像蓝小龙士兵突击啊，还有我的团长我的团、嗯、大段大段的台词演员演得特别过瘾，
对，
现在呢现在的制片人就会跟编剧说你要写短一点，因为他记不住词儿啊、
哦，上就跪起来喂
感觉这个郭敬明老师要是早点学到写手这个词就不用有副编剧了，
对呀 啊, 啊、哎，所以说就是很悲哀吧，就是、嗯、就是很悲哀、嗯、就是编剧还依然是个需要科普的职业，
对、哦、现在那种就有点类似于是流水线生产，
流水线生产，
对，就是你有一个大结构，然后填各种点，爽点、嗯、浮点，然后发糖点、嗯、填完就完了、嗯、
对，哎呀你也看了不少啊，听着
不是他是干这个的
我以前干过这个
啊，干过这个，
对对、
啊、这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对，就是制片就跟你说、啊、再加几个发糖点还是不够甜，我寻思怎么糖尿病都犯了还不够甜
这种东西呢就是糖精，
嗯，对，
哦，科技与狠活，
嗯，科技与狠活，而且毁了一代年轻的创作者、哦、也毁了一代年轻的演员，观众精的机会因为呢因为西方有个术语啊叫审美学，就是观众是九头怪兽，哦，单个的观众无论多么愚笨啊，他只要坐在一群人里边，嗯，他就会不由自主的笑起来，嗯，哎，没人笑，不是，就是所以说呢，西方的理论就是说观众是九头怪兽，九头怪兽指的是对观众的一种敬畏，嗯，就是说你在坐在剧院里边，你做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观众，你永远可以相信哈姆雷特可以穿越几百年，永远相信红楼梦可以赢得所有的人，嗯，但是呢，你也永远可以相信，就是说烂片它会被人抛弃，因为观众是一个这个量词是客观的，就是说它是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一种阅读经验，嗯，它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嗯，假设说观众们。这就有人了，
哦，这明白，明白，
所以就是好东西他们也看，不好的东西大家无聊的时候也会刷，
是
也会刷，
对、嗯、但刷不好的东西这帮人呢也是会接受优秀作品的，只是现在没有，
对，
这么理解，
就是如果这个槽里只有饲料，嗯，
那大家就吃饲料，
他也得吃饲料啊，就是一枚饺子嘛，就嘛所以现在咱们的任务就是得包一锅上好的饺子，
我们一起
包
饺
子
所以说吐槽大会就这么来的嘛，就是从这个槽来的，
行行啊、
所以说就是就回到刚才那个什么呢，冯小刚导演和陈思诚导演他会说那我包了饺子了，哦，你们也不吃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导演会失望，对观众会失望，
毕志飞导演说我都包了饺子了你们也不吃啊，
毕志飞不知道他去包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那是五仁馅的
哎，我其实说到竖屏剧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宋老师你自己看竖屏剧吗，
作为研究者呢我会看一点点、哦、但不会说不会那个
从头到尾的、
像咱们这二位看从头看到尾那倒不会，因为
不是我们也是为了深入研究
啊，是啊是啊是深入研究啊，这个好，嗯，就这个好这个好，哎，因为我还
感觉今儿回家就可以看起来了，
我比较粗浅，
我们是一种舍身饲虎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
宅你看吗？
我告诉你，很多短剧它那个抽象脑洞程度要远远你想象的多的多的多，
是吗？
我给各位举几个例子，你们知道那个徐艺珍吗？ 啊，你看徐艺珍短剧女王是吧，你看这姐一看就是研究的。
哎呀很深入，
一会儿采访一下。对，
皇后娘娘来打工。
什么都是皇后娘娘来打工。
对，男总夫人何罪之有，你看这种的，还有那个，还有赵家，你知道吗？赵家、徐艺珍，这都是短剧里头数一数二的女演员。哦，赵家演那个就是前一阵儿，我前两天还刷呢，叫什么《妖妃在上》，你知道
吗？这名字都得这么……
哎，我跟你说，
七四九局吗？
这个故事其实也就是原来都有，就像、哦、就有点像古代版的《回家的诱惑》。刚开始这个妃子就是尽心尽责的了，抚养皇子，完了不受那个皇上待见，
是
被其他的人就插一脚，完了后来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了一身本领，回来又把那个皇妃挤走，然后报复那个男的，特别也是爽剧，都是。哦，这都还好哈，这都不算抽象的，这都能懂的。
是
你见过那个变形金刚打古代人那种短剧吗？真的，那个你可以会搜，那叫什么？叫开局之女帝盯上了我的彩礼，听名就抽象。但第一集就是演那人结婚，完了那个女帝派了一堆变形金刚把他家灭门了。哎，很有意思，你回去看，真有这剧。
不是你说的这个名字是变形金刚那个剧？
对，女帝盯上了我的彩礼，派变形金刚来干我来了。哎，可抽象了。
他这名字里没有变形金刚的问题是
那人就是穿着变形金刚的衣服来的。哦，完了给你杀完了之后头套还摘了，变形金刚头套一摘是个人。抽象吗？
我现在感觉这个编剧的工作特别像是什么，就是可能制片方先定一个名字，开局之女帝盯上了我的彩礼，然后编剧就开始进行那个扒马罐的部分。
差不多
就是我家马调查完里淹死了啊，然后编剧开始圆
上。哎啊，你说这脑洞谁得能有？而且我感觉短剧那尺度广电可能没审着他们，那里头明确演种族歧视。你看过有一个短剧叫歌后，就是演一个人就是穿越回去之后参加什么歌唱比赛。嗯，有一段真事啊，有一个演员白人吧，给他画的跟亚当兰伯特一样。嗯，亚当兰伯特就指着台上的黑人演员，哟，下去，这个舞台不是给你们这种人来表演的。哦，真的纯种族歧视。
这碧昂斯看了不得弄死他。
这个
我感觉这审核百分之一个亿过不了啊。
不是你，我觉得你不光是在研究国内的这个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呢，它不是给咱们看的，因为咱们现在什么呢，中国真正的文化输出就是咱们的微短剧，就这些是给外国人拍的啊。咱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现在给那个欧美拍这种微短剧，他们特别欢迎咱们目前的这些微短剧，所以你看的你是穿越了看到了更先进的了，给国外拍的，给他们拍的。
对，就是我看过、什么 Adam you such a loser， 然后 Adam 是个 billionaire， 就这种。
你说的是俄语是吧？
反正就是说一个男孩就穷白人，就是还是咱们那一套，咱们已经不看的那种，就是末期少年穷，结果他是一个什么亿万富翁儿子，就这种。
全是这种、
我们采访一下那位姐姐吧，感觉看了很多，来
让他们看看
怎么称呼这位朋友。
我是十二群的 Cindy 啊，
平时喜欢看这种脏的那个
我就是最近才刷这些短剧、然后因为就是从小红书上刷的时候它是只给你放一部分，
哎呦，就被勾住了。
对，一般这种剧它肯定都是先特别特别虐、然后到后来就很爽，其实你会知道它这个剧有多狗血，但是你就是要看，然后在小红书上是看不到爽的时候的、就只有它被
虐
的、对、然后你就会去找那个。然后许艺珍是因为他演技确实很好，而且跟他一起搭的那个男演员，他们两个特别特别配，就特别。
孙悦吗？
哪个？
孙悦不是相声行业那个，
不是那个三百斤的孙悦，
就是特别有那种 CP 感。
对，特别特别搭，就很磕，所以我就刷的比较多。然后
那个花钱吗？
我去网上搜就不花钱，夸克就可以搜全集。每一点都很
短。刚才这位听众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目前就是微短剧的受众是老年群体呢？因为老年群体他不是搜索
不是说
啊，付费群体啊，付费群体
不是，你是冒犯他了。
不是，因为这个呢就等于不是微短剧的目标用户，因为他们可以搜索，他可以免费下载。所以说现在就是什么呢，微短剧现在很困惑的哪儿，就是年轻人的钱他挣不到。因为现在什么呢，你只要往一下载一搜
都
是免费的。
明白。
但是呢老年人他用的老年机他很多软件下不来。
没有资源，
没有资源，
对，然后他就会付费。不过我妈他们有一个群，就是转发这种短剧的资源。
我是非常尊重人家创作的哦，我都花钱，
多少钱啊？
咸鱼一块钱一百部。
你那是懒得，懒得自己搜吧，
多多少少也得掏点啊，你不能说一点儿，一直纯上网上搜，
很难说是支持创作，只能说是支持闲鱼那个人劳动啊。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剧情是你都觉得很狗血，或者说很意外的这种？
大部分的剧情都是一个女生被人欺负，然后最后发现她是富家千金，大部分全都是这样的。要么就是这个女的特别惨，然后最后有个霸总很喜欢她什么的。
明白。那那种比如说下跪耳光这种
啊，对，就有一个叫她婆婆第一次见到儿媳，因为婆婆太年轻了，被儿媳妇当成小三了，就把婆婆狂揍了一顿，然后揍完之后他儿子过来了之后吧，本来应该觉得是能给妈妈报仇了，结果他儿子还是个恋爱脑，特别相信那个媳妇儿说的，就这样的剧，我就觉得就是挺智商不在线的。
他相信他媳妇儿，我确实有一个小三儿啊。
对，
不，他跟他解释了，但是他媳妇儿会说是婆婆打我，他不想让我跟你在一起，嫌我穷，但他儿子就会信，就这样的剧。
他的元素都特别的简单，就永远就是婆媳关系，嫌贫爱富，就是
对对对。
这个实际上在80年代，就有微短剧，那个时候这个微短剧的名字叫地摊文学。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这个东西，包括我觉得可能上了年纪的能看过这个杂志，你们就不要说看过了，当时知音上全是类似的故事。就是这种东西。
对，后来就是地摊文学登堂入室，就变成了厕所文学。对，
他们现在不叫这个，你比如说你现在要写个剧本啊，你是女性向还是男性向
啊？对，
然后呢就等于是咱们中国的这些资本啊，这些平台呢，把这个创作分成了就是像男女厕所一样，就是你是女性向，
哦，就
是男性向，
像现在好多什么男频女频，
就是他给你标志嘛。就这个
没有那个 gay 形象吗？他们那个群体出气那种的，被压迫完了上来就打那两个形象那种。
不是咱们这个不开玩笑的，这个尺度真这么大吗？
真可以聊这个，确实没有给真正的 gay 群体。
对对对对对对，
类似的剧
没有。
就只有就是比较腐的那种，
对啊，
但是没有真的 LGBT 的啊，明白？
就没有那个群体呱站起来，我根本不想取悦你这帮人们。
因为看来就是这也是一条新的赛道，
对，
让咱们给挖出来。
真谢谢。还有其他朋友有看书评剧的吗？有没有一些？
我是那个十三群幼稚鬼，然后
幼稚鬼，
对，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两天在微博上非常火，就是迷蒙的那个剧。
迷蒙拍了一个主旋律的这个，
对，就是什么我在长征路上
开小卖
部这个。对，
你看了？
我没有看，就是因为他最近炒得非常火嘛。然后我看很多就是我关注的这个博主都在骂他嘛。
对对对，是
对，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说在文学上这种东西都过不了审，但是拍成剧它就是火了，就很莫名其妙。这种
是
咪蒙可能是一个危险风向标，就他在一个行业开始哭哭挣钱，大家都知道的时候，这玩意儿就容易出问题。
以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侧面去佐证，就是竖屏剧其实现在还没有被大家那么当做一个就影视作品去看待。
对，
因为它其实还是按照那个短视频的那个审核尺度去处理的。对，
就是微短剧现在面临着一个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思考呢。就当时就是这个优酷、爱奇艺、腾讯刚刚成立的时候呢，他们经过很多次讨论，说我们到底是一家内容公司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呢？就是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呢，把自己界定为一家内容公司。
对，他确实有啥科技啊？他们
这个毕竟是一个新的观看方式嘛，就是当然不利于观看这个竖屏剧啊。这个，那么现在微短剧面临的就是微短剧一直在思考。其实我这两年也在观察，也在跟他们讨论，就是说，就微短剧现在所有的投资人认为我们这是一个金融理财产品。就是我们不是内容产品。那么现在就是很多微短剧的编剧和导演呢，他们希望我们拍的是一个作品，我们拍的不是一个金融理财产品。但现在看来的话，就是说很多人就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在这儿挣扎，就是说这是故事性内容和戏剧性内容吗？他也会产生就是一个很迷茫的一个问号。这个迷茫呢，由迷蒙来回答。
对，
谐音梗啊。
我那天还跟石老师聊这个事儿、啊，就我们之前聊这个大纲的时候，嗯、就是说，因为现在有足够多的人在拍这个短剧了，嗯，有可能就会遇见那个猴子打字机那个理论，哦，就给猴子一个打
这个理论，你真信呢？
没准万一就能
猴子打着能打出莎士比亚，
对，体量足够大的时候，没准偶尔就会出现。
自从我今天知道张艺谋见过外星人之后，我什么我什么都敢信，我说。
他是这样，就是微短剧呢靠目前的这些微短剧生产者不行，
对、
因为现在的正规军下场了，就是爱奇艺啊、优酷啊、腾讯都下，因为这个叫正规军，正规军团下场、嗯、质量自然它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嗯嗯、另外呢咱们那个总局呢今年提出了一个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然后叫文旅微短剧、哦、包括文旅剧，像那个我的阿勒泰，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一种文旅加剧集的一种新的方式、嗯嗯、这里边会产生一些好的作品，嗯嗯
嗯。但我感觉其实就是跟现在比早几年其实是有还挺厉害的那种书评剧的，就是那个生活对我下手了，辣目洋子啊，一八年，
不，人家现在也姓李了啊，
对，现在不用叫，现在不用，
过时了，过时了啊，
过时了。那个剧特别好，
对，
那个剧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竖屏啊，横屏啊，包括时长，那为什么就是电视剧是44分钟45秒，电影呢就是1895年之后最后呢把它界定为就是90分钟，那么情景喜剧呢我估计一会儿可能会聊到是22分钟、嗯、这是经过无数次测算测出来的一个观众的一个观影时间、啊嗯、它是有自己的调性的、哦、就是竖屏剧现在也诞生了一个自己的调性，嗯啊、横屏剧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叫大妈的世界，
哦、大妈世界
也非常，其实还是有好作品，
是是是是、嗯、挺好。对，我们刚刚聊了就是最近的一些剧嘛，我们也可以聊聊一些经典的剧，就是我感觉好像就是虽然这几年也有很多新的作品在出，但是大家基本上还是会看很多那种经典的剧。
我寻找回来的世界
啊、就是、
你年龄这么大了这都知道。
我说的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像甄嬛传、
哦、
就是大家已经把它当一个那种电子榨菜或者是 BGM、嗯、这种东西啊、嗯。
甄嬛传变成了一种现象，嗯嗯。但是像你说的寻找回来的世界还有之前对一些经典剧的观看呢，是目前的观众的报复式观看就是我对现在不满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你比如说这个经常一个例子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说呢你比如说我对着你说啊，
你
我说翟老师
你对着我说、就是、
我说翟老师从远方来啊、嗯、太好了啊、嗯、你会觉得哦挺好，嗯，我连着说10遍我说翟老师从远方来太好了，你马上就明白我他妈不是个东西，原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的意思就是我对身边的朋友是不满意的哦、那么现在就等于是大家为什么老是说我爱我家、嗯、武林外传、嗯、老是说这个潜伏、嗯、因为大家对今天的这些剧这些电影他不满意，
跟文化人聊天是累、
啊、我刚才想了半天到底要说啥呀，
要不然咱直接说那部呢，直接说后边对现在不满意呢，我搁这一顿转呢，
大家下半天这是骂我呢夸我呢啊！
我还停留在皇后娘娘那打工那个
嗯，这个歪解不是我解的，是刘震云解的、嗯、刘震云每天就跟我说放心，那个有朋友得这么解，他说了3遍之后我发现我也不是个东西
所以他是那个冯小刚一朋友吗？
对他，对对对对，他是冯小刚的朋友你知道吧、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经典剧它已经成为一些现象，大展你还会看一些复习一些经典的剧吗？
大宅门我老看不是因为跟我有联系啊，对，大宅门是讲白家的故事，跟宅也没什么关系，
跟宅也没什么关系。
对对对，大宅门我老看啊、哦。
你是比如说干别的事儿的时候就会打开一下，还是怎么？
不是，就闲着没事我就看两集哦。因为我老感觉第一部好，后边他把演员换了、嗯，可能也很好，但就没有像第一部那么好了。嗯。第一部我看所有大宅门为什么好，我老感觉他那里头没有配角哦，每一个人物好像都是我都能跟他共情，都立得住，嗯，自己的立场、嗯、
对，
包括他为什么干那些坏事好事我都能理解。
我是减肥的时候看大宅门里那个郑老屁吃东西啊、哦、他特别能吃，
吃播
对，
吃播
他那个吃播老精彩了，就把人一桌子菜什么全给倒一个盆里、嗯、啊就全给吃了。
你没看过大宅门啊陈老师？
我没怎么看过。
你没看过大宅门？你85年的没看过大宅门你有点枉为人了我看你。 大宅门啊，
就看，
哎，但是我有个困，
我肯定看过几集，但我没有从头到尾看过。
我有个困惑，就大宅门有第二部吗？
有第三部啊。
特别烂，
从白景琦出生一直演到他那个建国之后过那个八十大寿那最后一集，我印得特别清楚。
对，
明白了。
我是小时候陪我奶一集一集看，你都没浪费。
我这人特别的惭愧，就是我从小到大，因为我从小时候开始，就是我家里人管我管得很严，所以我直到很后面，我连那个《新白娘子传奇》我都没有看完一个完整的一遍。
你小时候没见过电视的？
就我妈不让我看。
这是什么玩意儿还能亮呢？还能出人，我的妈！
哦，电视给你吸进
去了。大宅门播出的时候，石老师还在上高中。
对，
我小时候是这样的，就只有四大名著，我妈是允许我看。宋老师有没有什么就是觉得特别经典的，你自己也会看的？
那么我觉得比较经典的电视剧还是我写的那部《手机》嘛。没看的你们可以看一看，
就是有王志文是吧？
陈道明和王志文电视剧版、啊、
哦，
电影版是那个冯小刚和他的朋友刘震云做的，这个电视剧版呢是刘震云和他的朋友宋方金做的，
哦，
不一样，
哦，
但是这个电视剧版比那个电影版好一些，
嗯嗯。
就是因为宋永元没看，
没看，他看了之后他会很满意。因为呢，大家记住，我就是说，中国电视剧的黄金时代止步于2010年。
哦，
就是2010年之后，因为咱们原来就2010年之前，每年至少有3到4部现象级电视剧，
嗯，
就是包括大宅看的《大宅门》，
嗯，
就是那个时候的作品。
对，
那么就是说，这个2010年之后呢，咱们现在每2到3年才能产生一部现象级的剧集，像
是
《甄嬛传》，像这个《悬崖》，像《琅琊榜》，还有《伪装者》。你看，就是5、6年之间就产生了这么几个作品，所以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中国影视行业是2009年打开了企业可以上市，上市要求你每年要递增一个利润率，于是呢，就大家就是说眉毛胡子一把抓，就是把很多不好的剧本也得把它拍出来，
明白？
所以就等于就是像我这样的经典的电视剧编剧，这不都到这儿来？多谢，人家好编剧都在家写剧本呢。
他到底骄傲不骄傲？一会儿一变化，
他在娇嗔
啊，
明白。
但是手机我觉得没有达到一种现象级，它是个不错的剧集。真正现象级的我觉得还是《士兵突击》。
哦
啊，
《士兵突击》我觉得就是它构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精神谱系，就是许三多跟祥林嫂跟就是孔乙己这些人呢构成了我们一个人物长廊。
许三多有点像阿甘。
阿甘，对，
有点像阿甘，
对，有点像阿甘，有点像阿甘。然后呢，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呢，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力量。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什么呢？什么叫伟大的作品呢？就是伟大的作品可以对你的平凡的生活构成一种比喻，或者构成一种影响。那么我觉得，就像《武林外传》其实也很经典。包括《我爱我家》。这些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用这些话接头。
对对，
我的个神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都能接头。那么有的作品呢，就是你觉得它很好看，但它非常隐蔽，非常个人。
是，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几部是比较经典的。
明白，
这你都看过没，石老师？
这些我基本上都看过。对，
你就是2005年之后家里允许看电视的。
我
上大学
了。宋老师刚刚说那个点，我突然就想到，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那个方言嘛，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其实早年间很多经典的角色塑造，他们其实是说方言。
原来就是咱们提倡方言，提倡一种就是
真实的
多样化的生态。
对对对。
咱们有一个文件，就是说呢，不允许在现在的尤其是电视剧啊，其实电影有的时候还允许一点，就是你得申请。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一部剧叫《山海情》，《山海情》就申请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普通话，那么你得单独申请，我还要一个方言版。你像《繁花》，它这个沪语版是要单独申请的。
那比如像《马大帅》或者《乡村爱情》这种，
那两年，对，
这个在有些人眼里这就叫普通话。东北方言不叫方言
哦，
凭什么不叫？为什么？
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东北人说，凭什么我们这不算？
对啊，多有特点呢。
但实际上应该有方言的电视剧。
是，
其实我觉得应该放开。嗯，就是因为方言是构成了咱们很多，就是有些词你只能用那个词去表达，
对，
用别的表达它就
不准，
普通话就表达不出那个意味来。
而且我觉得很多经典的角色，就比如说你像《武林外传》里面，就很多角色他是说方言的，我觉得反而是非常鲜活。
也就是说，现在呢，有的你不用申请是这样，你比如说你带有一点普通话的地方特色，这个可以，
就是北京人能听懂，
是说北京话，
就是说那个普通的群众能听懂啊。
哦，
你这样不能把北京人特殊。说出来，基本上就沟通流畅就可以，
明白？
因为有一些方言是真听不懂，所以说呢，就是方言的消失，实际上是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缺失，很可惜，很可惜。
因为我最近大家可能也看了那个《边水往事》。我觉得那个里面就是很多时候他的这个方言对角色塑造是很有帮助的。
对，
他那个不叫方言，他那个叫独创的一种语言。
就是你说王安全吗？王安全那算方言吗？他就是带着口音的普通话，
口音嘛。
对
啊，
这个不叫方言
哦，
这个还是算普通话之列。
这个算是普通话没说好。
对
啊，就是有心无力是可以的。
就我刚才其实想说，就是这种口音啊，
口音
不是说方言。对，
大家知道，就是即便是在电视台，现在是说错一个音就要扣50块钱。就是咱们国家级的很多播音员，就是一级播音员，他也有口音。你比如说黄瓜，你怎么念？
黄瓜，
你看错了，
扣100。
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沈阳老师参加过吐槽大会，吐槽大会怎么念？
吐槽大会。
对，这个念对了，就吐槽大会是不对的，吐槽大会，明白吧？
没有黄瓜，
黄瓜是怎么回事？
黄瓜从哪儿的？我先看看中间那个，
我也等半天了。
黄瓜怎么了？
我刚才说他错了，是本能性纠错，
就炸他一下，
炸他一下，
炸他一下。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
应该是黄瓜
哦，就是瓜要读轻音，不能读医生。
对对对，这种口音吧，很难标准。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只能是播音员才能达到，演员都达不到，尤其是现在的演员。
是不是央视太抠了？
不是
扣人钱？
那一共50块钱嘛，还你1块钱能买100部
啊？
人家50块钱就不也不算也不算多少，是吧？
5000部啊，
就是说呢，带有口音的表演是有意思的，但是带有口音的播音是不行的。它这是两个领域。
好，天一该你了，你平时看什么经典剧吗？
我就是《甄嬛传》啥的话，会被迫看一看
啊。
对，就是我的朋友会在我们一起打王者的时候播放《甄嬛传》作为背景。
哦，你们是一般有一些选段吗？还是
就是如果队友很垃圾的话，他会重复播放那个贱婢贱婢贱婢。
是他就是人工播放的。
赐他一丈红，
这个自己演就可以了呀。
不是，你自己演呢，这个平台会判定你是骂人。
哦，还有这一层呢。
放剧
对。
大熊平时看
我看一些就是打仗的和那个古装的，就古装的看那个就《大明王朝1566》
啊，那个特别
对，包括就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喜欢看那个
陈宝国，
然后就经常就没事吃饭的时候改道为桑啊，就是他因为他里头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事件，就是那个浙江那边发水灾，然后要种那个桑树，就改道为桑，以改兼镇，两难自己。对，就经常就一块看这个，还有那个雍正王朝
是，
对，然后打仗的就看什么亮剑
哦
啊，对，就是这种，
这几部剧好像都不挨着呀，
对，
就是
挺杂的。
亮剑你觉得是经典是吧？
我喜欢一些中年男人，就是我喜欢什么柳斌啊、陈宝国呀、唐国强，差点意思啊。
唐国强好像老师不算中年了吧？唐国强得对，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现在他还是中年。因为联合国定的标准是什么呢？到69岁之前，算
中
年。
中年
啊，49岁到69岁算中年。
哦，
然后呢，24岁到这个49岁呢，算青年。
青年啊，
宋老师为什么这么清晰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参与这个制定标准，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时候是这样，你比如说，假设你30岁的话，你在足球场是老将，但你在作家里边你就是青年作家。
青年作家，我们这儿有个青年作家今天没来，反正。
青年导演，
你比如说鲁迅文学院现在就是你比如说咱们就是说全国的青创会吧，就是前年刚开完，就是到了他这个标准又更高一点，叫到44岁
哦，
你还是青年作家
哦。OK， 那编剧呢也是
对，
编剧也是
44岁，
就40来岁还算是青年
编剧嘛。
所以那我们就是青年主播、哦、啊，
青年。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您刚说几句剧挨着或者不挨着，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
嗯，
就都其实就是他都还算是正剧的同时、
嗯、
里边都会有一些就是喜剧元素在，
嗯，对
啊，对
对对，所以就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对，
我自己会看那个就是《人民的名义》
啊、
哦、我觉得那个剧特别，因为就是就像说，就是他一开始拍的肯定是相对比较正的剧嘛，
对，
但是后面有一些里面的台词已经被玩成梗了，
对
对，
比如
就包括那个陈院长嘛，
学外语。
徐亚宇那个梗啊，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谁的那个大狙徐亚军，
啊，对对对对、
对，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老师我太想进步了，
啊，
这种台词我就觉得特别，还有那个我觉得就是那个谁说了多少次工作时称职务，
啊，对，
啊、什么老师 啊，说了多少次工作
高职务啊，
对，然后弹幕就会说哦高职务，
对。就我刚刚其实在咱们聊就是过去的电视剧一开始我提了一个剧叫寻找回来的世界，就那肯定不是我小时候看的，因为有那剧的时候好像还没我呢，那是85、84年，
那是我的好朋友宋丹丹老师演的吗？
对。那部剧的女主角是宋丹丹老师，男主角是许亚军。
哦，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从84、85年一直演到现在，就其实还是挺震惊的。
那会儿的宋丹丹老师还是那个女爱豆，
她那会儿是失足青年、
哦、
那样的一个角色，应该是、
哦、
对对对
对。
天哪！
但是就看着跟现在也差不太多大。
刚才说到《人民的名义》呢，其实有一个现象很、
嗯、
很可以分享，因为这个导演呢跟我也是好朋友，就李璐导演。
你有没有仇人，宋丹丹？
或者
说俩仇人？
刚才这不说了俩吗？这个当时呢就是这个剧本完成之后啊，拍摄的时候呢他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达康书记啊什么这些都是中年男人嘛、
嗯、
就是刚才你喜欢的那一波人啊、
嗯、
然后他们就说那我们要赢得青年人怎么办，
嗯，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里边就是80后那条线，
嗯，
是后边加上去的，
哦，
加上去之后呢，然后呢就是李璐导演就想呢我用那些跟就是原来的中年观众沟通、
嗯、
我用这条线呢跟就是新生代的这些青年沟通，
明白。
后来呢我在公开的一个媒体我就批评了李璐导演，我说呢就是你去看就你恰恰不喜欢就是青年人那一条线，
是，
就是
所以说流行文化它是非常隐蔽的，就是说你只要把老年人的中年人的故事拍好了，
嗯，
像这些不是青年的青年他也会喜欢看，
对，
明白吧，
真正的青年也会喜欢，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个教训，就等于是现在好多人说、嗯、我们要写00后啊，就找00后人来写。
嗯，
我说小虎队的歌是50后写的，嗯、王俊凯的歌他是70后写的。
来翻译一下，小虎队，
小虎队。哎呀呀，
小虎豆是啥？
差点就少了一个爆梗啊！得亏有你翻译了，孙老师。
哎
你高考听力肯定是满分儿，
我这就是带有口音的表演。
小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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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过气了是吧？没过气，
没过气，
没
过
气，
没过气。
对，
不是他们现在只是独立发展了，
对，
对，
哥哥们都还是挺厉害。
我特别认同宋老师说这个，因为比如说有些那个制片就会说，你在这个剧里要加入一些当下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然后你就硬加了一场，就比如说主角喜欢玩飞盘的戏，
嗯，
等你这个戏播出来，飞盘已经他妈不流行了，
对、
嗯、
对
对，
就这种就很多。
对，我觉得就是他经典，他就是永远会在。现在就是说，大家就是去谄媚年轻人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需要的，
刻意谄媚，有的时候那个效果会起反作用。
对，
咱们现在就是说呢，就是中国的影视创作者现在扑通就跪倒在年轻人面前。年轻人说平身，就他不愿意你跪，你不愿意你跪舔他。
对对对，
其实年轻人希望你提供给我来劲的东西，
嗯
啊，你不是要不要按照我的口号，你不要按照算法来算我，
对
啊、
哦，
就他是这种。
嗯、人民名义第一集、第二集，我还是到现在历历在目，
是吧？嗯，
就是他一冰箱前一墙前，
对对对对对，
那个就那集一下就抓住了，
对，
把观众就抓住了。
钱也是拦截点
啊。我就被拦下了，被拦下
提前好使，
对，
因为这个好莱坞有一个秘诀，今天在座我就公布给你们。
这句话值不少钱呢、啊、
这是我北京电影学院这个总裁班的课程，这是付费课程的课程哦，就是他有一个秘诀叫性加暴力等于美元，这好莱坞的创作就按照这个公式来做，但是性不一定是上床啊，暴力也不一定是动刀动枪，指的就是活色生香的柔软的东西加一个特别硬核的场面哦，或者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可能也可能是冷暴力，性加暴力等于美元。在这个公式之前是1960年代有一个叫格林凯尔的影评人写了一本书叫 Kiss Kiss 棒棒，你看咱们这个英文这就很标准
真标准真标准
你刚才听不明白、哎、
这句也是格林卡尔写的吗？写到这儿咱们这个英文
我刚才那是一个带有口音的表演、哎、
明白了明白了，哎，咱们有个公式，引经据典加插科打诨等于笑点、哎、这就翻上来了，你继续你继续、嗯、
Kiss Kiss 翻译一下就是亲嘴的意思啊、哦、棒棒就是枪嘛、啊、就是这个接吻加枪就是性加暴力等于美元、oh. 啊，就是这么一个公式，就是这个公式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你创作的时候就是你想赢得更多的观众你一定要在这上面下功夫、啊、嗯，就这个意思。
明白。
但是今天你看我这个课程都公开了，
是是是，我觉得就张艺谋加外星人也可以
那绝对可以，
绝对可以，
孤军大战秦俑情，
对对啊，那个电影也很好，
哎，那个电影就符合你这公式啊，
对
你真的古今大事可不嘛，爱情加那些暴力什么的，
对对对对，
打上元素就完全符合这公式。
哪个先哪个后，是先见的外星人还是先拍的古今大战情？
先见的外星人啊、哦嗯、因为大家知道他见完这个外星人之后啊，
大家不知道，大家是哪知道的，这么你说了
才知道，我们也是今天刚知道
大家真不知道，
那大家不知道的是就是他得了摄影大奖，然后呢有一天呢他跟吴天明导演筹拍那个老井，嗯，他蹲在院子里呢弄机器，吴天明全国找男一号找不着，回来一看他蹲着，哎，他说，哎呀，你就是男一号啊，张艺谋说咱也不会演呢，哎，你演你可以，张艺谋就演了老井的男一号，然后拿了中国第一个国际 A 类电影节的，就是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哦，张艺谋说，我怎么会演戏呢？
我不就见过外星人吗？
然后呢，他拍了《红高粱》，拿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大奖。人家说还有个更牛逼的电影节叫戛纳，他又拍了《活着》，然后呢，他又拿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哦，就是1984年到1994年，10年之间成就了张艺谋传奇。嗯，你说这个跟外星人没关系？
有道理的。
逻辑很严密啊！
对
呀、
啊，
我感觉那个张艺谋指导可能跟魔鬼签契约了，哎，第八号当铺可能是。
所以当时见外星人的时候，陈凯歌导演在场吗？
这个其实我就不太想讲了，因为呢，
给台阶就下。您继续，
这个你们去媒体上搜。因为凯歌导演对这个事情很生气，因为每次凯歌导演有新片上的时候，记者就会问，嗯，听说拍大阅兵的时候张艺谋看见外星人了、啊、怎么回答的，你们自己去看、啊、因为这个我就不是，因为那个我跟凯歌导演一模的也都是好朋友这个我觉得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是说艺谋这一段呢就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玄学事情啊，
明白
啊、我觉得那个可以网上自己看啊，
如果大家搜到了那个凯歌导演的一些话呢，也欢迎大家发到评论区，
网上都有好多
是不是都你泄露出去了
这是周晓峰泄露出去的，我是在场者，因为这个如果没有那本书的话，这个故事我是不能讲的啊、嗯，因为那本书公开出版了，嗯，那么我就可以讲这个事情。
还有什么公开出版物？
公开出版的是吧？啊、是不是又跑偏了？刚才
没事
、啊，
我们这样，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经典的剧，大家经常会看的，想聊一聊的有吗？
这外星人有能不能看看咱们脱口秀演员有空就是？
我今天都不想聊剧了，我就想聊外星人，
我觉得可以，哎。对
哎，我今天万没有想到还能聊到我的专业话题，
外星人。哎呀，
这我先介绍一下，我是22群的小菜包。
你是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吗？
哎，差不多。啊、就
是
我其实刚从清华过来，我是学天文的。哦。然后我的导师或者我自己都是做那个中国天眼的。哦。那个。 锅，那个锅其实科学就不讲了，但是确实是有一个核心的目标是搜索地外生命。
哦，
然后这个东西有各种各样的方程，做过知道科幻会了解很多。
那你放着正事不干，那来这儿干什么？
锅在干正事儿的。
兄弟，你这责任重大呀！你不能听那个宋老师一面之词，咱回去把研究方向改了，可是吧？不是，
他是过来戳穿我的谎言啊！
您继续，您
这个科学目标是我们师大是在做的
啊。
然后比如北师大，他有一个副教授，他就是在研究某个信号，比如手机信号什么之类的，有什么特征？然后我们如果用天眼看到，那可能就是外星人
哦。
这是题外话了啊。我想讲的一个剧是。我其实特喜欢魔幻手机。
你是要讲剧啊？
刚不是问这个，我也可以讲外星人，讲个两个小时。
OK，
不是喜欢这个魔幻手机，
魔幻手机，魔幻手机，魔幻。
我
青岛也是喝佛不分吗？你这是福建口音呢？
啊。哎、你看啊，这个，不但是戳穿我的谎言
啊，
然后呢，不喜欢手机，喜欢魔幻手机。
这个电视剧其实它是这个我童年的一个记忆
啊，
然后我年纪比较小，它什么2060年的一个手机，然后我其实觉得它科幻做的我觉得非常先锋，就是它的整个理念啊，包括它里面角色的塑造，比如它让孙悟空啊让
穿越
黄梅啊都穿越过来，然后比如黄梅陈爽老师演的黄梅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是它有现代人的色彩，然后它同时还有一个它整个剧组其实除了舒畅应该都是北京人。
Uh-huh.
对，所以他们还带点口音的表演，
京腔，
带点北京口音的表演、
okay.
所以我觉得又接地气然后又科幻，从现在来看就完全是超前的一些电视剧，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看过、
嗯、
或者说
然后也给你埋下了一些这个科学的种子是吗？
啊，那倒没有，我种子是另外买的。好，谢谢。
好，外星人这个怎么样了？就是
其实人类不就是外星人吗？就是人类就是生活在外星的人，所以我们都相信有外星人。
我想听科学的角度，你别给我整哲学这套。我们人类是外星人。
如果有一天那个张艺谋导演去你们课题组，然后说我见过外星人，我被吸进去了3分钟，你们会？
我们是会跟他聊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有可以研究的地方
啊。哈，
前两天易烊千玺还来我们台，
他也被吸进去了。
就其实大家很感兴趣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科学家也。不会放弃这个研究目标，比如大家最近呢、
哦、
还有什么火星有人月球有人，就我们都会去探索，比如有水啊这些东西、
嗯、
就是我们一直去探索。
易烊千玺是就是纯粹去做学术
啊？那是完全无关的东西，他是去拍个综艺什么、哦、嗯，
好失望。好失望，
听着确实不像科研单位。
他也不是去诊断。
哎，那比如说有那种跟科幻相关的一些剧集会找你们去
啊？那完全会啊，就是《流浪地球二》的《
流浪地球二》OK
科学顾问
哦，
前几天才跟我喝过咖啡之类的，就这种
也是你的朋友。
我以为咱们这个研究学术的不讲究名利这块，
没有，还是很重视师生的。
那个宋老师今天让我真的认知升级了，他们这个圈子提地球人已经不够了，
对，
都提外星人了。这个，
我说咱怎么一直录播客，没往上走呢？
好，谢谢，
咱们还是太辩证太科学了。
还有哪位要分享一下吗？
嗯，
好，那边还有一位，
来，兄弟，你是哪个星球的呢？
我是二群的老白。
哎呀
，Hello，
老白老师，
想接着刚才那个大宅说的，因为我发现大宅看的那几个剧是正好是我特别喜欢的，包括《大宅门》然后包括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黑道风云20年》，实际它不是个就是孔二狗的一部小说嘛？
对。
然后我觉得也都特别好，我觉得现在能看的剧。其实也就是刚才诸位说过的那些经典的，包括像《亮剑》啊，包括是怎么样。
嗯、
我好像最近这些年反反复复的在看的还是那些剧。
对，
就我喜欢看的仍然是那个有爆发量产出的剧。现在反倒是说这个产业工业化了也好，怎么也好，但是它标准化了之后，你发现它里边所有的。细节包括演员从选角开始，包括服化，包括所有的东西，你总感觉它哪个地方是拼出来的
啊
啊、
就好比说亮剑拍过2部， 那个第二部你就没法看。那个第二部你看第一眼就觉得李云龙确实在那个服装厂干过厂长，就所有的衣服都是新的。而且我发现现在也找不出来那样的演员了，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演员是成就一部戏的很好的一个载体，这个编剧可能写出来个七八十分，演员在呈现上，
这话你服吗宋老师？他说编剧写七八十分，演员成就的作品啊，老白说的。
相互成就
那个一会儿咱麦克见哈。
明白明白。
然后演员是可以往上加成的，加非常非常多。像刚才说的那个大宅门，有一部就是一个剧情，白景琦被赶出门之后，然后回头看他爸站在那个路口，就一句台词都没有，然后网上经常会说二爷一个姿势就教你怎么演戏，就你现在找不出那样的演员去演这样的角色。现在有像王宝强那样绕杠能绕那么多，他肯定也不去演戏了，他一二三上车了，就是直播去了，他就很有这样扎实的人了。
对，我正好想问问那个宋老师，就比如说选角这件事儿，就现在是大家都不在乎了呢，还是说确实没得选？
选角现在是因为选角的权利呢，不在应该选角的人手里。哦，就是原来呢，选角呢是什么呢？原来选角是导演选角，那么导演当然导演是带着导演组来选角啊。那么现在是什么呢？当然导演和导演组还会来选角，但是呢，主要是由背后的投资人、投资方、平台来决定。那么平台决定呢，它不是说某个人来决定。如果某个人来决定还是可以的。
明白。
它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你的微博、微信。
微信。
数据。
微信指数。因为它有
搜索啊，
搜索
数据。
就是你在微信上的搜索指数、微博上的搜索指数、小红书的指数，那么我参加完这一期不开玩笑也会列入他们的数据了啊。哦，就是说通过你一切在社交媒体上和整个的热度，最后呢排出一个名来。那么其实呢很多时候是不管合不合适的，只要你有流量，你就可以来演这个戏。
okay.
所以说呢，就是那你说好莱坞有没有流量演员？也有，但是好莱坞的流量演员永远演男二号、女二号或者男三号、女三号。他们的一号角色就是一号位，都是由真正有实力的演员担当。但是咱们现在就出现了这种就是流量为先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说呢，就是说当一个专业的事情在不专业的人的手里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然就变得不专业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我有个问题，那为什么有实力的人他没流量呢？你要不值得思考吗？这问题，对吧？就大家都知道他演的好，完了他演我也爱看，那为什么这种人会没有流量？
就我觉得流量这个事情也是需要努力的。
对，
就如果他把自己的精力全用在努力演戏上，而没用在努力的获得流量上，
这么说就行了。我的实力在郭敬明之上，我流量没他大呀。造化弄人，专挑命门嘛。你没办法呀，是不是？我的实力就在这儿了。
而且流量会根据，比如你粉丝越多，它是一个就是
滚雪球，
滚雪球。
对呀，对。那为什么有实力的人他粉丝少呢？我感觉这个事儿我很困惑。
这个事儿各行各业也都差不多，
也都会有，
也都差不多。因为粉丝呢，是需要维护的，就是
对对，
所以说呢，就是不管多大的流量明星，粉丝都是需要维护的，这个他们叫粉头，就是说它是整个的一整套的概念。所以说好多流量明星这两天不还有一个让粉丝给他叠衣裳的吗？
干啥？
他有好多粉丝嘛，因为他不是有那个就是整个的周边，他要卖东西嘛，他就让粉丝呢给他叠衣服，
打包装，
打包装，打包装，
明白。
那么这些其实是巨大的利润。所以好多明星的变现是通过这些来变现的，就是我通过运营粉丝，我通过这样的一种周边产品，其实它是有很大利益的。所以说呢，这个就需要很多人去维护。有实力的人他是坚决不会要粉丝的，因为王朔就会说，谁他妈当我粉丝谁傻逼。
这是王朔说的，这是王朔说的。
那也太极端了。
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你知道吧？
王朔也是你的好朋友吧？
这个不熟啊。然后呢，他经常说不要读我的书，你们压根本读不懂，他们读什么呢？所以说呢，就是他跟读者的关系是非常割裂的。
王朔老师的新书啊，确实是也没读懂。
对，确实你还读了，
读了，读了，读了啊。
嗯，所以说呢，所有有尊严的人、有实力的人，他实际上是不称呼粉丝的。你比如说，你像李雪健老师这些人，他一般都是说观众朋友们。
对对，
你现在明星都哎，我的粉丝。然后呢，至多是什么呢？至多就是像陈道明这一代人，至多会说哦，这是我的影迷。
哦，影迷哦，
因为他都不能叫粉丝，粉丝是一个没有精神主体的一个称呼。
哦，
得罪不少人。
对啊，明白吧？反正我是没什么粉丝的。
哦，影迷这个词儿我已经很多年没听过，就是我影迷。嗯，
你像影迷、剧迷，
还有歌友，
原来叫
歌友
会
啊。
哎，那你怎么看？比如说一些成名已久的，也是实力派的演员，现在不得不接一些烂片，
恰烂钱，
比如说葛优老师、成龙老师。
葛优老师，我认为，
也是您朋友，
他是这样，因为特别大的明星吧，你说是他的朋友吧，我觉得就是说不太合适啊。但是有一个人确实跟我是好朋友啊，这个就陈道明跟我是，我跟陈道明是家人般的关系，好朋友。陈道明在前几年就跟葛优说，他说优子，咱们不要再扛男一号了。
哦，
所以说你们去看陈道明，永远不再演男一号。
流金岁月
啊，流金岁月他是都是配角嘛。
庆余年。
所以说呢，就是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叫陈百场，就是说我在影视剧里最好不要超过100场戏，因为呢，他说的应该让年轻人去扛这个，去扛这个旗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他说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不要让观众撵着你走。你是要主动慢慢退出这个舞台，
明白？
所以说就是你包括去年就是葛优演那个就是跟乔杉演那个电影的时候，他一直跟制片方说，你们一定得把乔杉、葛优这个排名搁在这儿。大家不是说中番嘛，一番二番嘛，
是是。
那你看像陈道明和葛优的这些人都会说，必须把我搁在我应该在的那个位置上。就是葛优跟乔杉说，你是男一号啊，我是男二号，我的名字不能在你前边，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老一辈表演艺术家他是有一种风骨的，
明白、
那么就是对于葛优老师现在演的这些作品不尽如人意，是因为我们编剧的问题。
对啊，那个
宋老师，
我原来以为你一点人情世故都不在。
不是，宋老师，
我以为你可 real 可 real 了。
导演就一点责任没有吗？
也得有吧。
导演的责任特别大。因为呢，咱们这个行业有鄙视链啊，就是说这个搞戏剧的看不起搞电影的，搞电影的看不起搞电视剧的，搞电视剧看不起搞电视栏目的，搞电视栏目的看不起他们自己。哎呦。不好意思，你参加了个综艺啊。那么就是他有个鄙视链，那么这个在这个鄙视链里边呢，他就出现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说戏剧是演员的艺术，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所以说就是刚才谈到葛优老师的问题，我谦虚了一下，主要问题都在导演。因为导演呢，就是说他是要承担一个电影的整个的生产流程，
明白？
从剧本啊、制作各种，所以说呢，他们的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明白？
所以说呢，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导演的问题。
对，所以我其实就是觉得说，一些特别有实力的一些演员，我觉得他们就像刚才宋老师说的，就是应该是换一个位置发光发热，对吧？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
电影编剧现在在中国电影行业很难发光发热，因为就没有电影编剧的位置。咱们现在是这样，咱们这么一个大国家啊，这么大的电影市场，专门写电影剧本的不超过5个人。
哇，
就是李强、卢伟、张继、陈宇，你再找一个都很难，因为大家就是说，大家不愿意去写电影剧本，因为名利场要的是名利，你写电影剧本既无名也无利。就是它是一个苦力活，是个血汗工厂，明白吗？
这4个人图啥呢？
功成名就了也算是。
因为他这个市场呢，因为大家都不来，这4个人瓜分还是很大。
你看这问题问多关键。
我觉得宋方金老师真的求生欲忽高忽低。情商也是忽左忽右，
是是是是，
很飘忽的一个人。
所以说就是好莱坞最牛逼的编剧叫威廉格德曼， 他写过《总统班底》和那个《虎豹小霸王》，然后呢，他出了一本书，就叫《编剧》。他的封面上是这么写的：“我始终是个作家，只不过恰好也写剧本。”
哦，
就是说，在好莱坞，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个编剧，人都是说我是个作家。所以说呢，美国编剧工会它叫美国作家工会。
嗯嗯，
就是说，作家这个"作"呢，就是来自《道德经》啊，这个也是高深知识，就是。万物并作，无以观复。马未都拿观复做了观复博物馆。作就是生长，作家是对于世界有一种有秩序的一种挖掘。编剧边框边篓正在收口，就是它是胡编乱造的意思。所以现在就好多人提出了，编剧不能再叫编剧了。
嗯，
我觉得可以叫作词。
Call back。
但是就是其实编剧是作家，其实也很合理嘛。就是你创作的是小说、散文、剧本儿啊。
宋老师说话这个信息量太大了。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问一句，为什么中间要提到马未都？
就是得提人。
一下给我拐过去了，我说马未都怎么老师？
马未都可以是朋友，对不对？
我是马未都的读者，马未都的读者。
刚才说到那个一些经典的演员嘛，那我最后还有一个，比如说一些经典的 IP， 比如说像四大名著，比如像金庸的一些这个 IP， 大家觉得还有再往下翻拍的必要吗？因为我觉得是越拍越烂，我不知道宋老师怎么看。
就是用谐音梗，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嘛，林黛玉的代啊。
哦，哎呀，
就是。
挺谐音梗的，哎呀，
谁能想到啊？
这个《红楼梦》呢，就是经典作品，每隔十年或者十二年，它都是值得重拍的，或者是翻拍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经典作品的理解是随着时代不断往前走的。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北师大的课堂上，然后呢，有一个叫张力的一个教授，就是讲那个鲁迅的《伤逝》，就讲到就是说涓生和子君。两个人就是说同居，然后呢，涓生呢突然就厌倦了川流不息的晚餐，就晚饭，他厌倦了。那么这个是一种意识流描写，描写的非常好。就去年就有一个女生举手说：“老师，我有不同意见。”啊，老师说：“你有什么不同意见？”他说：“我在川流不息的晚餐的背后，我看见了一个川流不息的在做晚饭的女性，她有什么资格厌倦？”这川流不息的晚饭，这川流不息的晚饭是我们女性做的。这个老师就是说大为震撼，就是讲了那么多年的经典，但是随着女性主义，他又出现了新的解读，就等于涓生这个人物形象和子君人物形象，因为女性主义的兴起，又进行了新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你现在假设改编上市的话，你就有新的角度了。
嗯，
为什么川流不息的晚餐一定是女性来做呀？
它里边写的就是女性做的。这个倒不是咱们编的啊，
那我就理解了。我说男的也可以炒菜吗？
明白，
那就是马未都炒菜嘛。马未都喜欢吃炒菠菜，
咱们不用，不用。
马未都大力伸手啊，马未都。哎，
是，不是？我想马未都喜欢炒菠菜这事是真的吗？
就是被外星人吸进了之后回来了就爱吃炒菠菜啊，川流不息的吃。
他是这样啊，他呢，他炒出的菠菜总是这个
绿的，绿的
不是，总是有水。但他去那个一个大饭馆吃的时候呢，人家就很清爽。他就问这个厨师：“你炒的怎么没有水，而我炒的有水呢？”这个厨师说：“我炒的也有，那水呢？我倒了。
”哎，
这个故事这真的很故事会那种感觉。
我算明白了，
也很走进科学。
对
啊，
我明白为什么张艺谋能跟你聊到五点了。我感觉是你不让他吃饭呢。
川流不息的晚饭没吃上。
川流不息的促膝长谈。
我说这个故事是想说呀，编剧包括电影创作特别简单的技巧，别人不告诉你一辈子都悟不透。
对。
然后呢，就是我又得说到我的一个朋友了，中国第一代搞特技的，他是那个一代枭雄里边演小山东，还有神风特技队，就是他就想呢，我要做中国内地第一武术指导。然后呢，香港人从几楼往下跳，他就从几楼往下跳，他就是，然后呢，把肋骨摔断了。他就想，那他们怎么摔不断？人家武功高吗？然后呢，他就去了张彻的剧组，就是去卧底，就去学。人家是这样的，人家说这个也很简单，我们跳下来，下边埋了些纸壳。
他直接跳啊
啊！他说你们直接跳吗？他说我们是直接跳。同志们，我们是很落后的，就这么简单的技巧。
这哥们儿身体挺好的，
这不落后了，不落后了，起码营养就跟得上了。
所以说后来呢，就是他就是搞了这个特技队，然后呢就是最后就学习了香港台湾的这些先进的武术指导、然后就带到了内地来。所以说他后来拍了很多，就是我的一部电视剧《决胜》也是他拍的、拍了好多作品。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双方的相互交流，包括跟那个最先进的影视行业影视证的交流，
明白，
是非常重要的。
是
真棒，从马未都炒菠菜到到跳楼摔在路铺纸盒，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这话题。哎，真的，你发现没？跟宋老师聊天特别像那个 AI 渐变，就是你看过那种 AI 生成那种视频？
对对对对，
从一个人就是炒菜，咣一下他就变成跳楼了，就那种感觉，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滑过去了。
我现在这个逻辑，我觉得特别受那个微短剧。
没有逻辑，没有。
让我们虽然也很想跟宋老师就聊到凌晨五点，但是今天真的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就只能聊到这儿。我们掌声送给宋老师，好不好？我觉得，
哎，下次宋老师来，能不能还叫我来？特别开心。
哎，我们今天虽然一直在跑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跑题跑得太值得了。哎，
对，
我断然也想不到，我们这个大纲里可能有张艺谋遇见外星人。
就是今天这期节目再次刷新了我们大纲使用率的下限。
是，
就是我们不是要录这个节目，他们我拉了个群，这一群脱口秀演员说还有个大纲啊，然后呢，关键问题我一看呢 ，TVB 形势真极大，这都很专业。
不是拉大纲的主要原因还是把你低估了。
你早
不是我这样。宋老师下次再来我们就不列大纲了，
对，
不列大纲，
我都让你看不见 A4 纸。有一个字儿都是对宋老师储备的不尊重。
对，今天这个大纲还是正反面的。
正反面的
都没翻面啊，
可见咱们不开玩笑的这个经费也比较紧张。
对，我们欢迎那个宋老师下次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他和他朋友的一些故事，
欢迎，
好吧，
谢谢。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欢迎大家来不开玩笑听友群一起聊天，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以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